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腾讯刚刚发布的这个 Hangyuan 3 Preview 版本。对，这个模型呢，不光是参数规模更大了，它的推理能力和实际应用效果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实用性和成本效益，已经在很多自家的产品当中开始使用了。
没错，没错。这个模型出来之后，其实在业内还是引起了不少关注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我们先说说这个 HY3 Preview 它的发布啊，以及它背后的一些设计的思路。
嗯，
这个模型到底在技术上面和应用的策略上面有哪些关键的突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个 HY3.0
它是在2026年的4月23号同时发布在了 GitHub 和 Hugging Face 这些主流的开发者平台上面。它是一个 mixture of experts 的模型，然后它的参数呢有295个亿，并且它支持高达26万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确实很大，对，这对很多实际应用场景来说太关键了。然后更重要的是，它这个模型它的整个设计的理念就是非常的务实，就是它更看重在实际场景下面的表现，而不是一些实验室里面的分数，所以它的这个推理的效率比上一代提升了 40%。 同时它的定价也非常有竞争力，它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企业能够在效果、速度和成本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它现在也已经直接集成到了腾讯的很多产品里面，说明它其实已经可以真正的去解决一些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了，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 HY3.0 它的核心的架构和技术的亮点到底在底层的架构上面做了哪些革新，然后它的参数配置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这个 Hangyuan 3它其实整个的这个架构
从预训练到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都是重新设计的，它的这个理念就是实用优先。
然后它是一个 mixture of experts 的语言模型，
它结合了这个 fast thinking 和 slow thinking。
嗯，
总共是有295个亿的参数，但是呢它每一个 token 只有21亿的参数会被激活，所以它其实在这种非常长的上下文，就是26万 token 的这种上下文下面，它依然可以保持很高的效率。
诶，那它这个模型的权重是不是对外开放了？然后它对这些主流的推理框架的支持怎么样？是开放的，
它的权重现在已经可以在 GitHub、Hugging Face、
ModelScope 还有 GitCode 上面直接获取了。然后它也原生的支持 VLLM 和 SKLang 等这些主流的推理框架，所以它的这个落地的门槛其实是很低的。了解了，那它到底在哪些实际的能力上面有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它的设计的目标到底是为了解决哪些现实的问题？这个模型它的目标就是，
它不仅仅是追求在实验室里面的高分，它更希望能够真的帮企业去落地一些智能的应用。所以它在复杂推理、指令跟随、上下文学习、代码能力、智能体能力，还有推理的性能，这六个维度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然后它的目标就是为企业提供高质量、快速并且价格合适的模型服务，帮助他们搭建高效、稳定且低成本的智能体的工作流。
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个 HY3 的 Preview 它到底在腾讯的哪些自家的产品当中已经开始使用了？
现在已经集成到了很多腾讯的核心产品里面了，比如说渊报、iMa、CodeBuddy、WorkBuddy、QQ、QQ 浏览器、腾讯文档、腾讯地图、腾讯乐享、腾讯电子签，然后接下来还会很快的覆盖到微信公众号、和平精英、还有腾讯新闻等等更多的产品。
这波更新的范围挺广的，那这个 HY3 Preview 它到底在处理复杂的上下文和推理上面，以及在代码和智能体这几个方面到底有哪些亮眼的技术的亮点，然后它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评测的？
在复杂的上下文处理这一块呢，他们团队专门提出了两个全新的评测集，一个是 Cell Bench， 还有一个是 Cell Bench Life。 这两个评测集呢是用来评估这个模型的上下文学习和指令跟随的能力的。然后在复杂推理这块呢，这个模型在 Frontier Science Olympiad、 IMO Answer Bench、 清华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计划博士招生考试，还有中国高中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这种非常难的科学和工程推理的任务上面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听上去真的很厉害啊。那在代码和智能体这方面呢？
在代码和智能体这块呢，这个模型在 SWE Bench、 Terminal Bench 2.0、 Browse Comp还有 Wide Search 这些评测上面都取得了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对，然后整体的这个代码的生成和智能体的执行能力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HY3 Preview 它的这个成本、推理的效率还有它的定价策略，这个模型在这几个方面到底有哪些突破， 然后它是怎么来帮助企业去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的。
这个模型呢，它相比上一代在推理效率上面提升了 40%， 同时呢它的使用成本也下降了很多。对，然后它在腾讯云上面的 Token Hub 这个服务呢也是给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就是它的这个 Pay As You Go 的方式，输入是每 M Token 1.2 块，输出是每 M Token 4块钱，这已经是最低价了。然后针对那些用量比较大的客户呢，他还推出了 Token Plan 的套餐，就是个人版，每个月只要28块钱起，
价格真的很实惠啊。那我们下面要聊的就是这个估值的方法和这个目标价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报告里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估算腾讯各个业务板块的价值的，然后最终得出的这个目标价是多少？
这个报告里面它是采用了 sum of the parts 的估值方法，然后得出的这个目标价是783港币，那对应的就是23倍的2026年的市盈率和 20.9 倍的2027年的市盈率。那具体到各个业务板块呢，网络游戏这块它是给的是2027年的净利润136亿人民币，然后乘以12倍的市盈率，得出的是195港币每股。那这个就占到了目标价的 25%。
明白了。那其他几个板块呢，广告、社交网络、金融科技还有云服务，这些分别是怎么算的？
在线广告它是用2027年的这个利润82亿人民币乘以22倍的市盈率，然后得出的是217港币每股，占比 28%。 社交网络这块它是用的是63亿的利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乘以25倍的市盈率，得出的是190港币每股，占比 24%。 然后金融科技它是用48亿的利润乘以15倍的市盈率，是87港币每股，占比 11%。 云与企业服务这块它是用的是市销率，就是用的是2027年的收入70亿乘以5倍的市销率，得出的是42港币每股，占比 5%。然后最后投资组合这块它是用的是公开上市的这个股权，然后打了一个7折，得出的是53港币每股。
这么详细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提示，就是说哪些风险可能会让腾讯的股价涨不到这个目标价。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它的这个核心的端游的收入下滑的比预期的要快，或者说它的新的手游上线之后表现不好，那可能会影响这个股价。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王者荣耀的排名和热度掉下来了，那也会有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继续下行，那肯定会影响广告的需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监管政策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些都是可能会让股价承压的。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恒星人3 Preview 它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亮点，以及它的实际的应用的情况，还有它可能会给行业带来的一些变化。
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